想和大家一起来查考的题目是主教导我们祷告。
今天要教大家查考的题目是主教导我们祈祷。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经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
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十一章一节。
十一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
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在这边呢，主耶稣的门徒看主耶稣祷告。
在这，主耶稣的门徒看到主耶稣的祈祷。
就请主耶稣也教导他们祷告，
就请主耶稣来教导他们祈祷。
因为那时候也不是只有信耶稣的门徒在祷告，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信主耶稣的人在祈祷，
那个时代大家也都会祷告，
那个时代大家都会来祈祷，
约翰的门徒也会祷告，
约翰的门徒也会来祈祷，
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也都有在祷告，
法利赛人犹太人也都来祈祷，
甚至连外邦人也有祷告，
甚至外邦人也来祈祷，
因为大家认为 所谓的祷告就是有在向神做出这样子的动作，这样就是祷告，
因为他们感觉说有在向神祈祷，就是向神做这个动作，就是向神来祈祷，
那外邦人他们的神跟主耶稣的门徒他们所祷告的神这个对象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觉得他们有祷告，
外邦人的神跟主耶稣可能的门徒祈祷的对象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感觉他们是在祈祷，
那从旧约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也一直都有在祷告啊。
在古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都有在祈祷。
那为什么到现在耶稣的门徒还要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呢？
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又请主耶稣来教导他们祈祷呢？
那到底主耶稣所认定的祷告，到底跟其他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呢？
到底主耶稣认定的祈祷跟其他的祈祷有什么不同呢？
就好像今天我们也都已经认定独一的真神耶稣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就参像我们今天也认定说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祈祷的对象，
那这样子我们还要从主耶稣这里学到什么祷告的观念呢？
你能够在主耶稣这要学到什么祈祷的观念呢？
主耶稣他想要去纠正什么样的盲点？
主耶稣想要来纠正什么样的看不到的东西呢？
那这个向主耶稣真正的祷告跟世俗一般的祷告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向主耶稣来祈祷跟一般世俗的祈祷差别在哪？
那这个就是今天要来提醒我们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地方，
会不会我们祷告到后来已经偏离了主的期待，而我们还没有察觉，
我们的祈祷会祈祷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已经偏离了主耶稣的期待了。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总共三个地方，我们来学习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
我们对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三个所在来学习主耶稣的祈祷。
我们首先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二节。
这一段呢，是主耶稣他很连续的几节在谈祷告这件事情。
这段是主要说连续几节在讲祈祷的代志。
我们先看第五节开始。
对第五节看起。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里主耶稣他 来谈到说祷告的时候不要怎么样。
这主要说讲到讲祈祷的时阵唔通安怎？
不要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
讲唔通伫会堂甲十字路口。
不是说在会堂不要祷告。
唔是讲伫会堂内底卖祈祷。
走在路上，如果其实有些人他走在路上，心里也会默祷。主耶稣是说不要这样吗？
主要说是讲伫十字路顶啊，伫路上嘛卖祈祷吗？
不是，重点是故意叫人看见。
重点是故意叫人看到。
那一些人会喜欢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他的目的动机是故意叫人看见。
坏人爱徛伫会堂还是十字路口祈祷的，是故意要叫人看到。
那这一些人，主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跩人最后说，称呼因叫做假冒为善的人，
也就是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良善，又或者说他们的信仰很 OK。
就是因表面上看那阵真良善，信仰看那真好。
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祷告，都是为了要让人看见，可以向人交代。
因的所作所为，甲祈祷，拢是为着要予人看到。
叫别人看见这件事，其实它有很多层意义。
叫让别人看到是有很多意义的。
一种就是像这里主耶稣说的，他们已经得他们的赏赐，得到人的称赞，人的就是夸耀。
有一种就是已经得到人的赏赐，得到人的娱乐了。
那这种要叫人看见，就是为了要叫人来肯定，得到一种种虚荣，
要让看到就是要让肯定，得到这个虚荣。
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祷告会不会其实是要做给人看？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祈祷是不是为了要做给人看呢？
有些小朋友他可能祷告就是为了要让爸爸妈妈称赞他，让弟兄姐妹不认识的看到说，哦，你很乖哦，你会祷告哦。
有一群孩子祈祷，为的是要让父母来娱乐，或者是让兄弟姐妹看到，说你真乖哦。
那对这个小朋友来说，其实我们就从小就要灌输他，不是要为了这个而祷告。
对这个孩子来说，我们就要跟教导说，不是为了这样来祈祷。
那有些不是小朋友啊，那可能青少年甚至成人啊，也是我都有在祷告，那就可以让关心他的人不要来关心他了，就觉得他很 OK。
有一群少年人也是成年人他的祈祷以后是为了要让别人免来关心了，他感觉说他真 OK。
那他自己也得到一个安全感。
他也得到一群安全感。
我在这个教会社群里面，我都跟别人一样，我都照着这个样子来做。
我在教会里面跟大家都一样，都照这个样式来做。
那还有一种的叫别人看见是叫自己看见。
还有一种的叫别人看见，就是叫让自己看见。
我就好像那个少年财主一样，我有守十诫啊，我都有祷告啊，我早上晚上都有祷告，然后我也有进食祷告。
当然，那少年的财主，他有遵守十诫，他也按时来祈祷哦。
那这样子是让自己心安。
让自己心安，
所以这一些祷告他们都偏离了真正祷告的意义。
所以跩祈祷都偏离了真正祈祷的意义，
也失去祷告的本质。
也失去祈祷的本质。
祷告的本质是什么呢？
祈祷的本质是啥呢？
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一段主耶稣谈祷告他最重要要讲的一个观念。
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讲的真正祈祷的观念，
就是在第六节，
就是第对六节，
是要我们念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祷告的本质是向暗中的父来交通。
祈祷的本质就是在暗中跟父来交通。
用更浓缩的一句话来说，它是一个属灵的交通。
用浓缩的一句话来讲，它是属灵的交通。
它是用我们看不见，外人看不见的心灵与诚实，向那个看不见的暗中的父来交通。
它是用人看不到的心灵来跟 去看不到的神来沟通，
并且他是用，就是我们是要进到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空间里面。
啊，咱是要进入到一个目睭看不到的属灵的环境来对。
去追求看不见的属灵的果效，
啊，是咧追求看袂到的属灵的果效。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啊，这是强烈的对比。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看重或者很在意那些看得见的，要叫人看见，不管是叫别人或叫自己看见的那些部分，
啊，咱啊祈祷是足注重讲别人爱看会到，啊，是讲别人看会到的物件的这个部分，
或者我们很去追求那个看得见的果效。
或者是我们去追求那看得到的果效，
我们用看得见的动作形式，这些来证明我有在祷告，
啊，我们用看得到的动作来证明说，我们有在祈祷，
那这些都失去了祷告的本质，
啊，全都失去了祈祷的本质，
我们都没有进入那个真正属灵的内室，
啊，我们没有进入真正那属灵的内室。
那我们看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进入内屋。
啊，这主要说给我们教导说要进入那个内屋。
这个目的就是，他不是要叫人看见的。
啊，那个目的就是说不要让看见的。
并且他是进入一个很隐秘的一个空间。
啊，并且是他去进入一个很隐秘的空间。
不是说真的要躲到家里最里面的储藏室才能祷告，
啊，不是说要秘在家里对上来对的储藏室来对来祈祷，
而是我们进到一个最隐秘的属灵，心灵深处，
啊，是要我们进入这个心灵的深处，
然后呢关上门，
把门关上，
关上门就是去切断一切与外界的关联，
啊，关上门是为着要切断甲外口的关联。
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
啊，当然开始祈祷的时阵，
这个时间、这个空间、这我们的心思就已经完全专属于神。
啊，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咱的心思都专属乎神哦，
就不再受外界的干扰，
就无乎外界来干啊，甲咱啊拍打打了打了咯。
这样我们才能够空出一个空间，让神可以作为，让神可以回应我们。
啊，咱这人空出一个空间来，让神来给咱回应。
那这些做法，当然具体上我们可以真的就把门关起来。
啊，这个做法啊，具体上咱真的会当把门给关起来。
也可以把会干扰我们的各种因素来取消，譬如手机，或者是会有任何人来找我们的这些方式
啊，甲咱会影响咱祈祷的啊，例如手机啊，是甲咱联络的人。
那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心中的这个空间给它空出来，
就是要咱甲心中的空间甲空出来。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记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九章。
咱来加做一个记号，咱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马太福音九章二四到二五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24-25节，
在这里是耶稣来医治、来拯救哀鲁的女儿。
这主要说来拯救哀鲁的女儿。
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呢，她已经死了。
啊，管会堂的女儿已经死了。
本来人家去通知耶稣赶快来啊，结果耶稣在半路上还去医治患血漏的女人。
啊，有人在路上就来通知主耶稣，叫他进去医治，啊，不过主耶稣这个时候医治患血漏的走人。
那医治完那个部分，才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啊，医治了那个人以后，才到管会堂的这个所在。
23节，耶稣到这里就看见又有吹手，又有很多人乱嚷。
主要说到这的时候，就看到有笨手，也有很多人在那里乌白叫。
因为已经死了呀，那就有人觉得，啊，要赶快进行死后的处理。那有的人就很伤心，有的人就 很混乱，在那里喊叫。
已经感觉已经死了，要来做一个死后的处理，啊，也有人在那里悲伤在哭。
24节，主耶稣就说：“退去吧。”
24节就讲到，主要说讲退去吧。
这个退去就是退出，
退去就是退出，
叫这些很烦扰啊、很纷杂的这些声音，通通退出去。
啊，讲跩啊，会乱的诶，代志甲人拢甲退出去。
啊，主耶稣的啊，主耶稣的啊，定见就是这个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主耶稣的看法是，这个女儿不是死了，是困去了。
因为主耶稣是真正生命的主，主耶稣知道真正他要怎么做。
啊，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伊会知要安怎做。
但是呢，这些人他们的反应是嗤笑。
不过，跩人的反应就是较起笑。
在人间有很多人间的观念啊，人间的知识、经验等等。
啊，在这个世间有人有人的经验跟知识。
那所以，对于神的做法，往往是觉得很啊、超过人的逻辑，那就会觉得很可笑。
所以对于神的做法，伊会感觉超乎啊人的想法，所以伊会感觉真好笑。
但这时候呢，二十五节，
这个孙二十五节，
后来这个闺女起来了。
后来这个糟囝已经起来了。
她为什么可以起来？
啊，为什么伊会当起来呢？
因为耶稣进去拉着她的手，她就起来。
啊，因为主耶稣入起来对揉伊的手，伊就起来了。
但是当耶稣要进去之前，先有什么事情呢？
啊，不过主耶稣要入去进前有什么代志呢？
众人要先被撵出。
啊，众人爱甲赶出去。
要让主耶稣可以进来，必须先把这些人的嗤笑、人的混乱、这些干扰的因素、心思撵出去。
啊，要让主耶稣入来，啊，让这个会打扰人的代志，啊，甲事人、人物、各事，拢甲赶出去。
那这个撵出去呢？它在原文里有抛出去的意思。
啊，这撵出去，翻译观点有弹出去的意思。
所以这个抛就是很像我们在丢垃圾这样，毫不迟疑、毫不留恋，一直丢出去。
啊，这个蛋那像咱咧办粪扫，那像啊，无想想济，就甲撇出去了。
那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让主耶稣能够进到我们这个属灵的空间，欢迎主耶稣进来的话。
所以咱的祈祷，那欢迎主耶稣入去咱的属灵空间。
我们必须先空出一个能够让主耶稣进来的空间。
啊，咱得爱先啊，空出和主耶稣啊里边的空间。
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先回到祷告的本质才能够去意识到的。
所以这是要我们回来祈祷的本质才会想到的。
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看回来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
主耶稣又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不要让人看见，我们也不要一直用重复的话让人听。
主耶稣说，我们祈祷不是只不要让人看到，我们祈祷的时候也不能一直用同样的话一直说。
第七节，
第七节，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用很多重复的话，其实它有 几层的意义。
用到同样的话有规定的意义。
首先，它可能让这个祷告变成一种仪式。
有可能把这个祈祷当作一个仪式。
所谓仪式，就是借着这个形式才产生功效的。
啊，这个仪式就是借着这个形式才会让功效的。
好像我们就是要一直念九十九遍没有用哦，一定要念一百遍哦。
啊，就像我们说，一定要念九十九遍，要念一百遍才有用哦。
那祷告并不是这样一个仪式。
啊，祈祷并不是这款的仪式。
不是借着那个形式来产生功效。
不是借着这个形式才有多产生这个功效。
如果是这样，它其实不是一个属灵的事情。
啊，若是这样，它就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事情。
它在这件事情里面不用神存在啊。
啊，在这件事情事上不用有神的存在。
好像这个机器，你就是要这样照这个电路设计哦，你就这样按哦，你这样祷告哦，就会有结果一样。
就像像机器一样，你就照这样祈祷，才有这个功效一样。
那这样神就不需要在当中了。
这样神就不需要在当中了。
那主耶稣说，并不是借着这个形式。
主耶稣说，并不是借着这个形式。
再来，祷告也不是一种功德。
再来，祈祷不是一种功德，
不是说啊，因为我们要累积我们投注多少的重复的话哦，那我们就慢慢累积，然后就得到了一个我们应得的一个好的结果。
啊，不是讲咱爱讲话做诶，才能得到啊，咱想要得的诶果效。
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
就参像罗马书上所讲诶，
救赎的恩典。神一切的恩典都不是人用立功之法可以得到的。
救赎的恩典不是人用的立功之法得让来成就的。
不是靠着人付出的努力，累积的越多，它就越有效。
不是靠着人的付出，累积更加多就有效。
那祷告它就是一个恩典。
祈祷就是一种稳定，
它不是靠着我们重复说越多，那神就越垂听。
不是讲靠着咱讲愈多，重复的话讲愈多，神就来垂听。
那祷告也不是把神偶像化的一件事。
祈祷嘛，不是把神来把偶像化。
所谓的偶像化的祷告是什么样？
所谓的偶像化的祈祷是安怎呢？
就是那些外邦人向他们的偶像祷告，怕这些偶像不知道忘记了，所以就要一直重复。
就参像外邦人在向他们的神明在祈祷的时候，怕他们不会记得了，就一直说。
或者是每一次都要讲一遍，不然他不认识我一样。
或者是每次都要说一次，他较不会，他较怕他没来认识我。
那我们的神是一个这样偶像的神吗？
我们的神是一个偶像的神吗？
不是，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遍在的神。
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遍在的神，
所以不需要我们去用重复话来向他祷告，
所以不需要用我们重复的话来跟神祈祷。
第八节，
对，八节，
我们的神他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先，
我们的神在我们还没祈求之前，
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都已经会知道。
所以主耶稣他把这个祷告的本质再重新的让我们聚焦在神的以神为中心。
最后说把这个祈祷的本质再来把聚焦在神中心。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真的在面对神，
那我们的祈祷是在面对神，
而不是一直在意旁边的人有没有看见。
不是在意说旁边的人有看见吗？
我在讲什么内容？
我在说什么内容？
不是，而是我们聚焦在我们与神交通。
我们要注意在跟神的交通。
那么我们的祷告就能够像第六节所说的，
那我们的祈祷就像像第六节所说的，
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
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他一定会报答我们。
那个报答不是说他要用什么赏赐，一定要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东西，那个才叫报答。
这个报答不是说一定要得到什么赏赐什么东西，这才叫做报答。
我们已经说过祷告这件事是一件属灵的交通。
我们已经说过祈祷是一个属灵上的交通，
所以我们天父的报答就是在我们与他交通当中让我们体验到他的回应。
所以天父的报答就是在我们祈祷当中有感觉到得到他的回应，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就能够 体验到神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祈祷中就能体验到神的存在。
那包括一些喜乐，或者是被安慰，又或者是得到真理的引导，让我们去明白，这些都是天父对我们祷告的报答。
包括是讲喜乐，或者是安慰，拢是得到神给咱的报答。
所以有一些有时候啦，在网络上会看到本会自己的青年或者一些信徒，对我们自己有产生一些疑惑。
在网络上会看到说本会的信者可能会对着我们教会产生一些想法，
就是觉得祷告就是在那里噜噜噜就觉得这个信仰骗了我。
产生说这个基督他感觉是说那里噜噜噜这个信仰把我骗了。
那是祷告这件事有问题吗？
是基督这件事有问题吗？
并不是，
并不是。
祷告不是一个空洞的仪式。
啊，祈祷不是一个啊，那像空空的一个仪式。
祷告也不是心灵的寄托而已。
啊，祈祷嘛不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而已。
假如我们的祷告当中没有，我们真的没有去面对神的话。
啊，在咱祈祷中啦，真正无去面对神的话，
那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没有神。
啊，在咱的祈祷中就无神。
那我们就跟那一些世俗性的祷告是一样的。
啊，你那得跟那世俗性的祈祷同款哦。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是在祷告中很专心的将心灵来面对神，
啊，咱在祈祷中啊，真专心的把咱的心灵来面对神。
我们的祷告里面真的有主耶稣这个对象，啊，我们在与他交通。
咱在祈祷里面真的有主耶稣这个对象，咱来跟他交通。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天父对我们的报答。
我们就体验到天父给我们的报答。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信心的增长。
我们就能得到信心的增长。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十到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十到十三节。
当我们已经把这个祷告的本质已经拉回到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交通。
当然把祈祷的本质研究到这个是属灵的交通。
那接下来主耶稣在这一段告诉我们的重点是祷告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主要说在这段的重点跟我们说祈祷的诉求是什么，
是一个按着天父心意的祈求。
是按照天父的心意来祈求，
他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这些生活上的需要，
不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当然我们的天父他可以做到这些，
当然我们的天父能做到多，
但是主耶稣他期待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主要要去求的不是这些。
主要说祈祷我们祈祷的方向，我们去求的不是多。
我们来看十一章第二节开始。
我们来看十一章的第二节开始。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先看到这里。耶稣的门徒请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啊。
耶稣的门徒请耶稣来教导我们祈祷。
主耶稣就说，好，那你们要这样祷告。
主耶稣就说，你们就要这样祈祷。
对着我们的天父，
对着我们的天父，
首先提出的三愿，
首先提出三个希望，
都不是关于我们自己，
都不是跟我们有关系，
而是愿你的国，愿你的名，愿你的旨意，
是愿你的名，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
都能够照着 你所愿意做的来成全，
都照着你愿意做的来成全。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照着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样这个方向呢？
所以，咱祈祷的时候，是不是照着主耶稣教导咱的方向来行呢？
我们真的一开始就先为神国、神义、神所要做的，愿主耶稣来成就呢？
咱真正祈祷的时候，一开始就为着神国、神义来祈祷啊，求神来成全吗？
那接下来，主耶稣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也接下来就来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
主要说，说来就讲到咱日用的饮食。
那但是呢，我们看整个他就只有讲这一次而已。
咱规个伊敢那讲到这届。
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讲日用的饮食，大家拢赐予咱。
那后面呢，关于生活的需求就不再提了。
后面的关于生活的需求就没再说了，
因为这一句话它已经表明了一种对神的全知、神的慈爱、神恩典够用，已经表明了我们的信心。
因为这句话就表明了神的慈爱跟他对我们的信心。
我们说好，我们日用的饮食你天天都会赐给我们，
我们想说他日用的饮食神都会赐给我们。
那所以这句它其实在原文里面它就是说我们生活所必须的这些粮食你会按照日子来赐给我们。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生活的 所需要的都会按时间来赏赐给我们。
按照日子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日子需要多少，你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日子有什么样的需要。
按照这个日子就是说这个日子你需要多少他就会赏赐给你，什么时候他就赏赐什么东西给你。
所以是按照神所知道的，神一定会帮我们处理得很好。
按照神所知的，神就一直给我们处理好。
有时我们自己会自己以为 很了解自己，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真了解自己，
那其实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才又发现恍然大悟啊，原来我还是不够了解自己。
经过一段事情以后你才恍然大悟说我们真的不是真了解自己。
就好像小孩子会觉得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但是从大人的眼光来看就觉得没有，你其实这个时期你不需要手机，你这个时期也不需要烦恼这些事情。
孩子都会想说我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但是大人都会觉得说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手机或者是某种东西。
同样的道理，神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日子需要什么，
同样的道理，神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来说出这句话，不是求神救命啊，你一定要来满足我生活的需要哦。
所以祈祷的时候我们讲的这句话不是说叫神来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
怕神不知道赶快提醒拜托你一定要记得，
怕神不知道提醒叫他要记得，
而是我们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是去宣告主啊，我相信你，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是在这个祈祷中，是我们三信说主啊，我会知道你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那接下来就继续去关注这些属灵需要的满足。
再来就继续关心属灵上的满足。
有哪些呢？
有什么东西呢？
第四节就说到，第一个就是罪。
第四节就说到，就是说到罪。
在祷告当中，我们一定要时常的来向神认罪。
在祈祷中我们时常来向神来认罪，
因为我们身体带着软弱，
因为我们的 身体带着软弱，
有时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就会犯隐而未显的罪。
有时候我们没注意的时候就可能犯了什么看不出来的罪，
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都是意识清醒的，
更多时间我们的意识都是清楚的。
我们应该不断的用真理来对照自己，
我们应该不断用着真理来对照着自己，
用圣灵来提醒自己，
用着圣灵给我们提醒。
当我们说了什么话或者用什么样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反应，自己已经有点不安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要祷告向神认罪。
说什么话用什么态度如果感觉不安的时候就要来向神认罪了。
又或者我们故意进入试探去接近那些我们明知道后面会是犯罪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已经故意进入这个试探，可能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都是需要去认罪的，
这都需要来认罪。
再来第二个要关注的这个属灵的需要，就是
再来要关注的属灵的需要，就是
我们是不是有去赦免人。
我们有去赦免人吗？
当我们想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
当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拿什么来换？
我们是拿什么东西来换呢？
是拿我们赦免人多少，
就是我们赦免人多少。
我们不能够总是犯了罪就来说神啊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
不是说我们犯了罪就来求神，来求神来赦免我们
好，神赦免你了
神给我们赦免了，
好，下次又来神赦免我
下次又来再来求神赦免我们。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却很少在赦免人
我们在生活当中却真少来赦免别人，
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恶仆人的比喻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坏仆人的比喻，
他的主人免了这个仆人所欠的钱
他的主人免了这个仆人所欠的钱，
但是这个仆人却没有用同样的心去饶恕那些欠他钱的其他的仆人。
不过这个仆人却没用同样的心来饶下来欠他钱的仆人。
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当我们要求每一次我们想要求神赦免我们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次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想我自己在爱心上做了多少。
那么想说我们在爱心上我们做了多少，
那我是一个严以律己还是严以待人的人呢？
我们是严格来看自己还是来对待别人的呢？
那再来，我们也在祷告当中还要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我们在祈祷中我们要叫神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
那这个试探当然一方面求神保守我们在环境当中没有这些试探，
求神保守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没有遇到试探，
但是更重要的是求神使我们能够顺服圣灵，
更加重要的是求神来我们可以会晓来顺服圣灵，
让我们能够制服己心，
让我们可以来制服自己的心，
也能够攻克己身，
也可以攻克己身，
也就是说有时候是去压抑我们那种蠢蠢欲动的心，
有时候是来带着我们想要做的心，
有时是要去就是去自己控制住我们自己的手脚，
就是
控制我们的身，
控制我们自己的脚手，控制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要去走向靠近试探的人地方，
不要走去遇到试探的人或者是所在。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异性他或者同性他可能对我们是有兴趣，我们就不要再跟他有来往。
我们可能会感觉说有什么同性或者是异性的人对我们有兴趣，我们就不要跟他来往了。
我们的手机明明知道在这一类的网站就常常会看到一些比较新山色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要再滑了。
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网站都会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继续看了。
我们自己要求神让我们能顺服圣灵，不要进入试探，
求神让我们可以顺服圣灵，顺服圣灵不要进入这个试探。
那我们在最后一个也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
最后一个也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
那这个脱离凶恶不是说脱离危险而已，
脱离凶恶，不是只脱离这个危险而已。
当然，我们可以求神救我们脱离危险哦，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现在也很多危险呐。
当然，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危险啊，在这个路上冒真多危险。
有些是来自天灾，有些是来自一些坏人。
有天灾啊，冒拄到歹人的时阵。
但是呢，这个脱离凶恶不是只是这个层面。
这个脱离凶恶不是只有这个层面而已。
其实凶恶它这个字原文它就是罪恶或者恶者。
这个凶恶的原文就是罪者。
罪恶或是恶者。
罪恶也就是恶者。
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网罗。
所以求神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网罗。
求神让我们能够靠主刚强，能够靠主的权柄来得胜恶者。
求神可以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刚强得胜这个恶者。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
在这里，保罗在人生的最后。
在保罗人生的最后，
其实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他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他不但是相信神能够救他脱离凶恶，
保罗不但相信神会当脱离救脱离凶恶。
他更进一步的，就是不是只是消极的脱离凶恶，
不是只是脱离这个凶恶而已，
而是更积极的能够去进入神的荣耀，
更加积极的是可以进入神的荣耀，
并且使神得荣耀，
并且让神得到荣耀。
所以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是只是很消极的，而是更积极的求神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荣耀神。
所以我们祈祷当中不是只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而已，是要更加积极的来得到神的荣耀。
那所以呢，在主所教导门徒的祷告当中，
所以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祈祷当中，
我们就很知道啊，那我们祷告的诉求，我们到底要求什么？
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祈祷的诉求，我们要求什么？
我们要求神的旨意，
我们要求神的旨意，
就是神神国神意啊，
就是神的国和神的意。
然后我们相信神会看顾我们的生活，
我们相信神会看顾我们的生活。
那再来，我们要去面对罪的问题、爱心的问题、试探跟凶恶的得胜。
我们看到罪的问题跟试探凶恶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我们看回来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五节到十三节，
这一段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段是我们很熟悉的。
主耶稣提出还有一个要求的，
主要说提出说还有一个爱求的，
并且其实是最需要的，
并且是最需要的。
那这个就是圣灵，
这就是圣灵。
所以在前面五到八节这里，主耶稣讲了那个求饼的比喻。
所以在第五十到第八节，主要说说到求饼的这个比喻。
那这个人他非常的恳切，
这个人真恳切。
到后来那个不想帮他开门的朋友都不是因为是朋友才帮他开门，而是因为他已经吵到他受不了，所以他起来帮他开门。
这个退开门的朋友不是因为他是朋友才开门，是因为他吵到动不了了。
所以这里主耶稣在第八节说他情辞迫切的直求，这句他其实本来的意思是他很鲁莽，不怕羞，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不知羞耻，就是说 他 不管这个羞耻，他非常鲁莽的这样子的态度。
在第八十讲到说他情辞迫切，是说他真他不怕拍摄，真鲁莽的来个求。
那主耶稣他讲这样子的比喻，
主要说说这种的比喻，
就是说这个人他就会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这个人就照着他所需用的来给他。
所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所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找求就找到，
叩门就给他开门，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对，十三节最后说天父不是将圣灵都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对天父来说，
对天父来说，
他非常非常希望能够照你们所需用的给你们，
他希望说可以照着你们所需求的给你们。
到底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到底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圣灵了，
就是圣灵。
前面我们当然在主耶稣来之前，大家也是可能会求这些东西，
在主耶稣来之前可能大家都会求这些。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最宝贵的是什么？
不过在这个世代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在耶稣同在教会以外求不到的是什么？
在主耶稣同在教会以外求不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主耶稣他要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都能够去关注求圣灵充满这一件事。
主要说希望我们在祈祷当中都可以关注求圣灵充满这件事。
他用一个比较大的篇幅来谈这件事情，
他用到比较大的篇幅来讲到这件事。
那他愿意祈求的就给他哦，
他愿意祈求的爱就给他。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觉得圣灵不充满？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感觉说圣灵不充满呢？
或者还没有得到圣灵，
或者是还没得到圣灵，
那是不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主耶稣所期待所谓的求这样的
的程度。
这是咱也未达到啊，主耶稣所期待求的这个程度咧。
那在这里，主耶稣说什么样的人叫做求啊？
啊，这讲到讲什么款的人叫做求？
就是不怕羞，
就是无惊见笑。嗯，
不管别人怎么看，
不管别人安那看，
并且这个人他就是觉得我没有什么。我们看第六节。
这个人可能也觉得他没有什么，我们来看第六节，
他就是去说、啊、我没有什么给我的朋友摆上，我什么都没有，我 只能靠你了。
他说 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挖靠你了。
那我们是不是这种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只能求你 求主耶稣这样子的心态还不够强烈？
咱是不是啊？咱可能什么拢无，这个心态来求神给咱，这个心态嘛无。
那也可能他就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帮助，只有你可以帮助我。
啊，伫咧别个所在拢找无到帮助，这个时干呐，你会当来给我帮助。
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圣灵，只有这里可以求到圣灵。
别的所在拢找不到圣灵，干呐，这个所在会当得到圣灵。
别的时候的帮助都对我没有用，只有现在，请给我圣灵。
啊，别的时阵，给我帮助都无路用，干呐，这个时阵给我圣灵。
那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主耶稣所期待的这样的恳求，
啊，咱若有法度像主耶稣期待安尼的恳求，
那主耶稣照着他的应许，他就会赏赐。
主要说教导他的应许就来相赐给你，
不是只是、从没有圣灵到有圣灵，
不是只有对没圣灵到有圣灵，
也包括有圣灵的人能够真的被圣灵充满，
包括说有圣灵的人让圣灵来充满。
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七到八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七到八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主耶稣在这里同样也是用一个比喻，用那个窃囚的寡妇。
主耶稣用到窃囚的寡妇这个比喻，
就是他一直去求一个官来帮他伸冤。
啊，伊求一个官来替伊伸冤。
那这个官同样也是因为被这个寡妇给缠到受不了，就好啦，帮你伸冤。
啊，这个官嘛去哦，这个寡妇来缠到冻袂掉，来替伊伸冤。
主耶稣在这里同样表达一种心。
啊，主耶稣伫遮同款表达一个心。
十八章的七节。
十八章的第七节。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这个信德，它的原文就是信心的意思。
这个信德原文的意思就是信心。
主耶稣他非常愿意快快的要将这个恩典赏赐给人。
主耶稣愿意将这个信心更相赐给人。
这个属灵的恩典。
属灵的恩典。
但是他来了。但是他看、没有这样的信心呢。
不过他来了，他看不到这个信心。
那这个信心是怎么样叫做信心呢？
这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
第一节就是常常祷告不灰心。
对，一直说到说常常祈祷不灰心。
信心当然要表现有很多种层面。
信心的表现有很多层面。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不灰心。
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灰心，
能够像刚才那个求饼的人一样，
就像他刚才那个求饼的人一样，
遇到挫折也不放弃，
遇到挫折也不放弃。
那像这个寡妇一样，
像这个寡妇一样，
不止一次的被拒绝，
不是只一次被拒绝，
而是能够持续常常不断的这样子做，不灰心。
是常常不断的来不灰心。
那假设我们能有这样子的信心，
咱能有这款的信心，
并且我们的追求就我们所祈求的目标就是圣灵充满。
并且咱的祈求的目标就是圣灵充满。
那这里说要快快的给我们了。
安尼得足紧的给咱了。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刚才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这一段就是学习到属灵的祷告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
咱伫路加福音十一章，就是会知讲属灵的祈祷，咱要求的是啥？
那到这一段呢，路加福音十八章同样也是主耶稣教导祷告的观念。
到路加福音十八章嘛，是神教导祈祷的观念。
那在这一段里，我们要看见的一个重点，就是祷告者的心态。
在这段的重点是要看到咱祈祷的心态。
那其实这一章，如果我们有时间自己读，把它整个看过去，
咱有时间自己读，对规章甲看过，
我们会看见一个很有趣的、很奇妙的一个构造。
咱会看到一个真奇妙的构造。
一开始讲的是这个不灰心、切求不灰心的一个寡妇。
一开始是讲到这个不灰心的寡妇。
那最后就好像一个镜子这样呼应这样，最后是一个切求不灰心，然后靠着他的信得救的这个瞎子。
最后是靠着祈求不灰心得到这个稳定的车门。
就是35-43节。
就是35-43节。
好，这个希伯来的文学，它或者圣经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这种 A B C B A 这样子的结构。
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一种结构，就是 A B C A， 这个结构
很像汉堡啦，就是汉堡上下都有面包，然后面包里面第二层上下都有菜，然后中间一层肉。
就参像这个汉堡同款啊。管店跟下底都是面包，中有肉夹着菜。
好，那所以呢，我们看最这一章的一开始1-18节是这个一个例子，切求一个比喻，切求不灰心的祷告。最后也有一个切求不灰心的祷告的实例。
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祈求的寡妇的无灰心的祈祷，最后嘛是用着无灰心的祈祷来做一个比喻。
好，那接下来夹着那个菜啊，就是一个仗着自己是义人的法利赛人和自卑的税吏，这个比喻。
夹着迄个菜，就是自己认为是法利赛人的，还是不义的宰主？
那他对应呼应的就是第18-30节，就是那个来问主耶稣我怎样可以承受永生的那个官。
对18-30节，就是对应着讲来问讲我安怎得到迄个神的国的迄个宰主。
所以那个仗着自己是义人的法利赛人，想说我都有奉献，我有祷告，我做什么做什么。
自己感觉是义人的法利赛人，伊感觉伊家己拢祈祷是做了什么代志的？
那结果主耶稣并不悦纳这样的祷告。
不过主耶稣却无悦纳安尼的祈祷，
因为这样的祷告并不是能够使人进到神面前的祷告。
因为安尼的祈祷不是让人进入到神的面前的祈祷，
那只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祷告。
那是一个自己讲的祈祷。
对应那一个来问主耶稣怎样可以进入永生的关。
对应的讲，要安那进入主耶稣迄个关。
那这里呢，主耶稣告诉他说不是说靠着你从小守戒命你周济穷人什么或者是你守这些律法，可以让你进入神国。
不是讲你受了什么戒命你做了什么代志，会当得到神的国。
而是你要舍弃一切然后来跟从我。
你是你要舍弃了一切来跟随我。
并且呢，到31-34节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义可以让你进到神面前呢？
并且在31-34节讲了什么款的义，会当让你到神的面前呢？
就是靠成就在人子身上的义，因为人子第三日要被杀。
靠着成就神的人子的义。因为人主在第三天要用台，
那然后复活，
再来复活。
那所以呢，这是第那个青菜的这一层。
这是青菜的这层。
那中间的那一层肉，也就是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呢？
中那十八最重要的观念是啥呢？
在18章的15-17节。
第十八章的15-18节。
15-17节这里说的就是人要回到小孩的样式，
就是人爱当甲囡仔的样式。
所以，并不是靠着人的立功的义来能够使人进到神面前，
啊，不是讲爱靠着人立功的义来到神的面前，
而是靠着主耶稣。
你是靠着主耶稣，
而人必须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
人的确爱当甲囡仔的样式，
所以才能够表现出那样切求不灰心的那样的信心，
才能表现出讲祈求无灰心的信心，
也才能够谦卑在神面前自卑，像那个远远站着不敢抬头祷告的那一个税吏。
家己心面前自卑，才参像迄个伫远远唔敢举头的基督的税吏。
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跟那个税吏的对比。
这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对比。
那所以呢，因为我们最后这个时间比较赶，所以讲的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咱最后时间有较赶，唔知大家听有了解无？
从这一章的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所期待祷告者的心态是怎么样。
在这章的祈祷神，互咱要叫咱的心态是安那？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回复到小孩子的样式？
上重要的核心就是，咱有当甲囡仔的种的样式无？
还是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依靠、可以夸口的？
或者是咱够有想讲，咱够有啥物会当挖口、会当来夸口的？
那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学习到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思考？那为什么我们求会求不到？
所以，咱来想讲，咱祈祷为什么咱求未到？
是不是我们灰心了？
是不是咱灰心了？
是不是我们没有像这个税吏一样的自卑这样的认罪？
是不是咱无参像这个税吏自卑来认罪？
是不是我们没有像小孩这样子的觉得自己？什么都在神面前是不懂的，是年幼无知的。
是不是咱无参像囡仔在神的面前，感觉咱家己是未晓的，还是唔捌的？
是不是我们不够倒空自己？
是不是咱无够把家己倒空呢？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
咱来做一个结论。
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
主耶稣所教导的祈祷。
他让我们把祷告拉回到他的本质。
伊予咱甲咱祈祷又回来这个本质。
祷告，它是一个超越外在动作。
祈祷是超乎外在的动作。
它是在灵里面真的与神有来有往的交通。
伊伫灵内底有来有往，甲神来沟通。
我们的祷告不是要去求我们需求的满足。
咱的祈祷唔是要来求咱的需求的满足，
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神国神意的实现，
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神国神意的实现，
并且我们要去 focus 在我们有没有很积极的求圣灵充满，
并且咱要注意到讲，咱有积极来求这个圣灵充满无？
还有我们祷告的心态，我们是否谦卑认罪，是否倒空自己？
咱祈祷的心态是不是有谦卑认罪来倒空自己？
我们最后来看第同样路加的18:27。
咱最后来看路加福音18:27。
在这一段，就是那个财主啊，说那这样子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何等难呐！
这财主就想讲要进神的国是有足难的。
24节这里。
所
以我们会想那我祷告要怎样可以真的进到属灵的深处？怎么样可以真的让神跟我交通啊？好难啊，是不是啊？
咱来想讲，祈祷是安那要到这个深处来对跟神沟通呢？敢会真困难呢？
那26节，
26节，
27节，
27节，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个要把属灵的门打开，让我们的心能够真的安静面对神的这个钥匙。
把属灵的门打开，让我们的心里能进来面对神的这个钥匙。
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得神喜悦的这个关键。
让我们祈祷会当得胜的起源的关键，
就在于我们祷告的一开始，先求主耶稣帮助我现在的祷告。
就是一开始祈祷，求神来帮助咱的祈祷。
求主进到我的心。
求主进入咱的心。
求主让我的心能够面向你。
求主让咱的心会当面向伊。
我们一起同心来唱诗。
咱到底来唱赞美诗。
256首。
256首。